教会论第三十六讲，我们来到第一，就是第四部分，教会的议会或者是会议。那这里有几个英文字呢？中文翻出来都差不多。一个是 assemblies， 就是我们现在要考虑的 assembly， 就是聚集的聚会，我们翻成议会。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字叫做 court， 法庭。我也翻议会，可以翻法庭的，因为教会有这个判断、管教、纪律这个功能。那些有权柄施行管教的，英文叫做 court， 法庭，不过也可以翻成议会。在这里呢，教会的议会这段主要要讲的就是治理一个教会，治理一间地方的教会或者堂会的议会。长老会称堂会或者是堂议事会，也有人翻成长老会。我再说一次哈，一间教会的牧师和长老加起来，长老会叫做 session， S-E-S-S-I-O-N， 就是坐下来的意思，那些坐下来的人的意思 session。 那 session 呢，中文可以翻长老会、堂会或者堂议事会，会议的议，事情的事，堂议事会都可以。之后呢，这段呢要处理的是区会和大会和总会。那区会呢，长老中称为 presbytery， 这个字呢来自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十四节那来自提摩太前书保罗说提摩太你在众长老面前按手的 presbytery。荷兰改革中的称为 classis， C-L-A-S-S-I-S。 然后再上一层呢叫做大会 synod， S-Y-N-O-D。 那 synod 这个字呢，一般呢在长老中呢是指在区会和总会之间的那个叫做大会 synod。 但是荷兰改革中呢，到了 synod 就已经是总会了，因为长老会比较人数比较多，堂会比较多。那最后那层呢叫做总会 General Assembly， 这个词呢希伯来书是有的， General Assembly 就是众天使长老的大聚会。好，我们来看第一，教会的议会。第一点，改革中体制里的管制群体括弧 Church Courts， 就是教会的法庭或者议会。改革中教会的智慧体制的特征是有一个管理的不同的阶层的议会， A system of ecclesiastical assemblies， 有一个教会议会的一个的体制是层次分明的，不论你是从下看上去或者从上面看下来，这些的议会，这些的管制的群体就是堂会 session， 堂会可以翻成堂会、堂议事会或者长老会 session， 区会 presbytery， 荷兰改革中称为 classis， 大会 synod， 和某些情况之下有总会。总会或者是大议会 General Assembly。 为什么说某些情况之下呢？因为伯克夫不属长老会，他属改革中的教会，所以他们是没有总会的，没有大议会的，因为他们到了 Synod 就已经是总会了。 The Consistory， Consistory 这个字呢和 Session 是同一个字，就是堂会或者堂议事会，有牧师或者多位的牧师和长老们组成，这是最基本的。牧师和长老们就是治理教会的那个体制。顺便一提，我们 PCA 美国改革中长老会必须要有两位治理长老才算是教会，只有一位长老或者没有长老的还不算是一个成员教会 particular church， 简单的说是一个布道所或者宣教的一个的 一个点。 classes 区会，长老会称为 presbytery。 区会呢，那你看他这个改革中的说法呢，区会有该区的各个地方教会的一位牧师和一位长老组成。长老中的教会的体制在这一点上略为不同。区会是由区内所有的牧师和各个地方教会的一个长老组成。你说分别在哪里呢？你看清楚。你说这个区别在哪里呢？那我们先看长老中的哈。长老中的是说，一个区就是区里面的所有的牧师和各地方教会的一位长老。其实呢 PCA 已经不是这样子了，我们 PCA 的制度是区就是所有的牧师和所有的教会。那一区里的牧师，有的是主任牧师，有的是副牧师 associate pastor。 副牧师的意思是和牧师一样与长老们一起投票的，一起治理教会的。还有助理牧师，助理牧师他也是案例的牧师，但是呢他不属于堂会，是堂会聘请的。我举个例，譬如说一个青年部的牧师啊，他正正堂堂正正的是一个牧师，都经过所有的过程案例了，但是呢是由某一个教会聘他做助理牧师，而不是呼召他做和长老们一起治理教会的牧师。和长老们一起治理教会的牧师叫做副牧师或者牧师，就正的那个。还有一个层次就是助理牧师， OK。 虽然他是助理牧师，在地方教会上没有权正式的治理教会，但是他在区上是一个牧师，所以呢他有一区里面所有的牧师的尊严跟权利。他可能做了这个区的召集人啊，新马地带翻成会政，就是开会的时候他做主席的，没有问题。他是一个牧师，他是一个教导长老，虽然在某某教会里面他是一个小小的青年部的牧师啊，前面还有一个主任牧师，还有可能两三个副牧师，一个副牧师是管探访的，一个副牧师是管成年的传期的啊等等。还有一些牧师除了是牧师、副牧师、助理牧师以外呢，还有些是好像我们这种教神学的、宣教师的、主管一个圣经辅导团体的、大学的校长的等等，还有很多的牧师。教会 OK 区里面有一些的教会，所以教会有谁来做代表去区会开会呢？至少一位治理长老。我们 PCA 呢还说，假如一间教会人数多到几百人以上，就可以有第二位长老，到了几百或者一千以上又有第三位等等的。所以呢我们不会将一个大到几千几万人的教会和一个八十人的教会同样的对待，就让他们有更多的治理长老的代表来到区上。所以的总原则就是一个区，就是一个区会，就是所有的牧师，不论是牧师、副牧师、助理牧师、宣教师、神学教授等等，和所有的教会至少一位长老，一位治理长老，可能更多的组成的。那荷兰改革中呢是这样说的，区会 classes 由该区的各个地方教会的一位牧师和一位长老组成。什么意思呢？这里背后就意味着荷兰改革宗教会和其他的一些，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改革宗长老中的教会，他们的看法是一个区里面就是有譬如说十间二十间教会，句号，完了。这些教会里面有牧师有长老，所以每一间教会一位牧师一位长老， 代表来开会。那些神学教授、宣教士等等是算什么呢？荷兰改革中的制度，按照我的理解，譬如说我这种神学教授，我就要去找一间教会做副牧师，虽然我人不在，可能我在十万八千里以外做宣教士，但是我是属一间教会的。那两个制度，每一个制度有它不同的好处。荷兰改革中的好处就是说，以教会为单位，你是什么大牧师、什么大神学家都好，你要属一间地方教会，因为每一位牧师的会籍 membership 是在地方教会。哪怕你是几万人的教会的主任牧师，你是那间教会的会友。副牧师可能就在这个教会做探访的，或者十万八千里以外的宣教士就是这个教会的会友。以地方教会做最基本的单位，在这些制度上就表现出来。长老会的制度要表现什么呢？表现教导长老，就是牧师们，和治理长老们。每一种的长老都有他各自的尊严，牧师有牧师的尊严。虽然你是一个小小的青年部的牧师，一万人的教会，你只是管小学的，小学部的儿童主日学的，你是一位教导长老，所以到了区会呢，是平等对待的。你是治理长老吗？也是平等对待。你到了区会，你可以做主席，可以做会政。你的教会大吗？可以多派几位来，按照人数来增加。所以长老会的制度是尊重教导长老每一位的尊严和他治理的权柄，和治理长老每一位的尊严和他治理的权柄。荷兰改革中的制度呢，我会说是长老宗和公理宗之间的，还是长老宗，还是长老制度，但是他在地方教会的自主性就更多的强调。你就看到那些不是在牧养教会的牧师，他就不可能代表他那间教会去区会开会，除非那间教会说好，这一次呢由你这位宣教士或者神学教授来代表我们教会，这一次不是主任牧师来去开会，去另外一位牧师开会啊。所以荷兰改革中的教会呢，就尊重地方教会的整全性，地方教会是一个整全的充分的自治的、自我治理的一个的单元。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刚才我们说，伯克夫说，长老中的教会呢，是由所有的在他的区内的牧师和每一间教会的一位长老组成的。那这里我又要继续解释 ，within its boundaries。我们 PCA 呢，既然我们的成立是1973年，伯克夫1938年已经写完这本书，所以差了35年。我们是这样看 boundary， 疆界，一个区的领域是这样看的。那这个也要追溯到宗教改革的时期。那这里背后都有一些属灵原则的，盼望各位看到这里不都是官僚的规则哈，有他的圣经的原则的嘛？长老是长老，是有尊严；教会是教会，是有他的尊严，对不对？这个背后都是在讲主耶稣基督在地上设立长老、设立教会，都是上帝眼中荣耀的教会、尊贵的服事。好了，现在我们来看 boundary 界限这个问题。宗教改革发生的时候，马丁路德在德国，他要说服一个的贵族改教，离开天主教， 接受纯正的福音，就成为路德宗的教会。当时不叫路德宗，路德还活着，没有叫路德宗的，就是 evangelical、德文是 evangelisch， 就是福音派。福音派就是基督教的意思。好，但是呢，德国包括奥地利的德国，就是德语的那个地方呢，有200个贵族这么多，200个小国家，所以德国就成为一个棋盘一样的。这个贵族愿意离开天主教，那里就是福音教会，就是基督教。那个贵族不听马丁路德，就还是天主教。譬如说奥地利，大家看过音乐之声的这个影片，就是奥地利天主教的。好，加尔文呢，加尔文在瑞士的日内瓦改教。那瑞士不论是日内瓦 Geneva Basel B-A-S-E-L Basel Zurich 苏黎世，今天呢瑞士的飞机场是苏黎世是最大的、Zurich， 还有其他的，还有旁边的法国德国边界的那个 Strasbourg， 这些都是城邦，一个城就是一个国家。那当时加尔文去日内瓦，是因为日内瓦还有日内瓦之前的 Basel， 他们呢本来的统治者呢，他们那个贵族统治者呢，就是天主教教会的主教。你记得吗？我们讲过天主教在大概主后700到800年的时候呢，有一位法兰克的王，他加冕的时候，他邀请教皇来给他加冕，事后送了他一块地，所以教皇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就有不同的土地是教皇统治的领域。那这里呢，瑞士呢不是教皇，是主教管这些的城邦。好了，他们把主教赶走了，所以呢，加尔文呢就被邀请来草写这个城市的宪章，就是法律，再加上这个城里面教会的章程。终于在1541年，就是加尔文被赶走之后，第二次被邀请回来的时候，他就写好了日内瓦教会的章程。加尔文的学生到了英国的时候，就是清教徒受到皇帝或者女皇种种的拦阻，不能实现长老制度。苏格兰跟荷兰不一样，苏格兰诺克斯回到苏格兰呢，苏格兰有他们这种的民族精神。北部的苏格兰就是我们就是不要你们下面南部的英格兰人来管我们。 We have no king but Jesus， 我们没有别的君王，只有耶稣基督，意思就是我们不要英格兰的皇帝来管我们的意思啊，所以他们的口号是 Crown and Covenant， 冠冕与圣约，就是耶稣基督是君王，我们苏格兰人立约成为苏格兰的教会，就是长老会，立约成为苏格兰的国家啊，所以整个国家呢有一个长老制度。既然整个国家是长老宗了，很简单的，你要分区的时候，就是把一个一个的县 county， 你分每个 county 就是一个区会，就很简单就成立了。荷兰呢，我自己没有研究，大体上是一样的，因为荷兰整个国家成为基督教改革宗了。好了，到了美国呢，首先美国是1776年才革命成功成立国家的。之前美国东岸沿海有13个殖民地，东北角有波士顿的所在地，就是麻省 Massachusetts， 有 Connecticut 康州， Rhode Island 罗德岛，波士顿以北的有缅因州 Maine， New Hampshire Vermont， 这里有6个殖民地。大体上这6个殖民地总称新英格兰区，都是改革宗清教徒的地方，就是说公理宗是他们每个殖民地的正式的教会 established church。 假如他们每个殖民地是国家的话，这些教会就叫做国教，但他们不是国家，而是殖民地 established church。 纽约和纽泽西就是英格兰，新英格兰西一点南一点，纽约是 那个地区呢，大体上是荷兰改革宗占优势。宾州费城之所在地大体上是圣公会和贵格会，还有很多很多的德国的不论信义宗的还是敬虔派的移民占多数。再下来玛丽兰 就是华盛顿外面的马里兰州呢，是天主教控制的。再下去维珍尼亚州呢，是圣公会的。那再下去就比较没有那么多大城市，就是北卡州、南卡州跟乔治亚州，乔治亚州也是圣公会占优势的。好了，那现在呢，革命成功了啊，1776年，长老宗只不过是很多很多的宗派之一，所以 denomination 宗派这个字是哪里来的呢？本来在欧洲很简单，北欧跟德国路德宗，德国的农民重禧派，英国圣公会，不过在里面不断的抗议的是清教徒，苏格兰吗？长老宗，荷兰改革宗，法国天主教里面有一些常常被逼迫的改革宗，意大利当然是天主教，西班牙等等，很简单的啊，每个国家大体上有他自己的国教或者是占优势的。好了，每一个国家，譬如说德国是路德宗的，但是路德宗里面也有敬虔派摩拉回弟兄会，英格兰是圣公会的，里面有清教徒公理宗，对不对？荷兰是改革宗的，有英格兰公理宗的移民难民。法国是天主教的，里面有改革宗的少数常常被逼迫的少数民族。这一切的一切的人啊，都有人移民到北美洲，有瑞典的信义宗、挪威的信义宗、丹麦的信义宗、芬兰的信义宗、德国的信义宗，有德国整个体制里面不同时期兴起的敬虔派的教会，莫拉维弟兄会是一种啊，在华人中间啊，传福音的布道会 Evangelical Free Church 就是挪威的敬虔派等等。所以到了美国就很复杂了，首先有不同的教义系统，信义宗、改革宗、圣公会和重禧派，16世纪的，再加上后来兴起的贵格会、公理宗等等，又来自不同国家，都到了北美洲。所以呢，长老宗的第一间教会是1682年在美国，当时不叫美国，马里兰殖民地成立的，1682，第一个区会1707，第一个大会1717，第一个总会或者总会1789年。好了，怎么样把这个这么大的一个新的国家分区会呢？那可能最早就简单嘛，每一个殖民地一个就是了。好，慢慢慢慢的啊，苏格兰人那些打猎的啊，很壮的苏格兰人啊，慢慢的都移民，还有爱尔兰人移民到美国。OK， 一个县一个区会就很简单了。好了，我们 PCA 呢是1973年从南部的长老会分出来的，美国这么大，所以呢，这个国内的传道部 Mission to North America 当时叫做 Mission to United States， 就是我的大老板 Dr. Philip Clark， 他做什么事情的呢？他专门给全国分区会的领域的，他是海军的军官退休下来做牧师，所以他这个是非常有纪律的一个牧师啊，做的不停的啊，办公室里面每一支铅笔都放得正正确确的。他之后那位大老板呢就放松很多啊。好，那 Dr. Clark 呢，譬如说有一个地方啊，在维珍尼亚区，那这个区会还没有成立，那叫什么名字呢？啊，他是地理专家，叫做 James River 詹姆斯河区，他就知道那里有条河叫做 James River， 那句叫用那个河来命名，费城以西 Susquehanna Presbytery 以那条河的名字命名。就大体上呢，按照地理或者按照商业的市集，就是哪些的大城市来分。好了，分好了。我这种华人呢是怪人，华人的聚居地呢刚好跟改革宗的神学院的所在地是不同的。华人的聚居地是纽约、芝加哥、侯斯顿、洛杉矶、三藩市、西雅图，改革宗的神学院在费城、密西西比州、Florida 州、圣路易市等等。所以呢，好像我这种人很有可能呢，或者其他的宣教士是在一个没有区会的地方 服事的，但是我总得属一个区会，所以呢，假如我这个宣教士或者是职场的牧师服事的地方是没有区会的，不属那个区会的地理的领域的话呢，叫做 out of bounds， 我是在那个领域以外服事的。但是请记得另外一个概念是，一个区是所有的教会和所有的牧师，所以当我在一个独立的机构中华展望服事的时候呢，从教会管制权 jurisdiction 的角度来看，我也是 out of bounds， 在整个区会治理的范围以外，因为我所属的福音机构不是长老会管的，明白吗？所以有一个属灵的管制的意义，一个属世的地理的意义，有领域里面领域外面。你说讲这么多干什么呢？那你看哦，因为福音要传到地极的话，我们总是要有计划的一步一步的传，传了之后要设立教会，教会与教会彼此顺服，彼此相爱。那 A 教会跟 B、C、D 哪几个教会彼此相爱、彼此顺服呢？要讲清楚吗？所以就有区咯。好了，那些在这个区以外服事的牧师可以算是区内的牧师吗？我们长老会说可以，我们承认你是牧师，但是你是在区外服事的， ministering out of bounds。